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在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将你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洗净我们的罪而流出，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今日得以坦然无惧的回到父你的面前，主啊，都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主啊，他为我们而死，主啊，我们应当为他而活，主啊，求主你今天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信息，主啊，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感一灵，主啊，使我们都在爱心信心和各样的知识上面都能够一同的长进，能够同心合意的来荣耀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几周呢，我们讲完了顺服的三部曲，总的意思呢就是真教会和真基督徒的标记呢就是顺服神，在存在准则处境各个层面上的顺服。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呢，全人归主的教会其实是顺服三部曲的综述。一个真顺服的教会呢，它会有信道、明道、行道三个环节的这个齐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要讲的主题呢就是神的爱。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信道、明道、行道三个环节的齐全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三个环节连成的线路，就像是从理论上我们把线路图画好，这个呢就像我们把车子造好了一样，但是一个造好的车子离它跑起来还少什么东西呢？还少一点汽油。汽车呢要有油才能够跑起来，基督徒呢也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够信道、明道和行道。但是呢，当你听到行道的时候，传道人讲要这样那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麻烦呢？为什么有的人听到行道就会皱眉头，心想你这传道人真麻烦，一周来次教会，你给讲点平安舒服的道不就行了，整天推我走出这个舒适区，我的生活已经够辛苦了，好吧。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为主大大的劳苦，饱经苦难，却是呢是充满喜乐的。所以这个两种人的区别在于哪里呢？区别在于他有没有爱在他的心中。如果心中有爱的话呢，再劳苦他都甘愿，他都喜乐的去行。创世纪29:20讲到呢，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雅各的舅舅拉班跟他约定，你服侍我，为我牧羊七年，我就将女儿嫁给你。所以雅各以为是舅舅的小女儿拉结，没想到呢新婚洞房之后才发现舅舅给他的是大女儿利亚。创世纪29:17讲到呢，利亚的这个眼睛啊没有神气，两眼无神，这个呢说的是含蓄了一点，原文呢是利亚的眼睛呢是软弱的，利亚的眼睛 weak。 那么我想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就算不是盲人的话，大概率也是个高度的近视，那就不是两眼无神不好看的问题。在没有眼镜的年代，高度近视等于是个睁眼瞎，大半个残疾人。而在古代以人口为劳动力的时代，一个残疾人是家庭的很大的负担。而拉班说呢，我们这的规矩呢是大女儿没有出嫁就不能嫁小女儿，这个明显呢是蒙人的，是吃定了雅各喜欢拉结，强行的要把利亚给塞给雅各。而且呢他还贪婪的要再加上一条，拉结给你也可以，你要再服侍我七年。所以这个我们明眼人一看，这个明显就是非常贪婪的坑人的事情。但是呢雅各因为深爱拉结，他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他愿意被他坑。所以行道和服侍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心里面呢有对神的爱呢，你会心甘情愿喜滋滋的去行。反过来，如果你心中没有爱的话，一点点的服侍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浪费，就能把你给压垮。所以我们常常说呢，服侍神的人呢要有喜乐油的膏抹，就是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你的服侍呢就是爱的服侍， 是喜乐的服事，是荣神益人的服事。而很多人说他服事到奔奥没有油了，烧干了，原因就在于他里面没有喜乐油，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事情还得要做。这个呢就像是汽车一样，有油烧的时候呢它可以跑得很快，没油的时候呢你要硬要去推它也能动，但是呢你推得累死了就前进一点点。所以呢我的观点呢，个人行道和服事要照着你信心的程度，因为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保罗说个人要照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保罗是在教导奉献的时候呢讲到这一段经文的。金钱的奉献只是全人的奉献的一部分，所以奉献的原则运用在服事上也是一样的，要心甘情愿才蒙悦纳。所以你想要扩大你的账目吗？你想要更多的服事吗？你要先求神赐给你更多的爱，使你的服事是出于心甘情愿而不是出于勉强。那么我又讲到呢，服事需要有圣灵的引领，又讲到呢服事要有神的爱，那么这个二者有什么关联呢？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读的那一节经文里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刚受洗的时候我问孙牧师，到底这个神的爱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圣灵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呢，还是圣灵供应给我们神的爱去爱别人呢？答案是两者都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老约翰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就是爱的源头，所以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老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为神所爱的人他才有神的爱去爱别人。那么我们再回到罗马书五章五节，我查看了原文，更确切的翻译是什么呢？是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爱被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原文它用的是一个被动式，神的爱被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么就不仅仅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而是在圣灵的背后还有一位，借着圣灵，那一位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么这一位是谁呢？你回答圣子或者圣父都对。一方面呢，圣子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另外一方面呢，圣父是预定救恩的那一位。圣灵从圣父圣子而出，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同心合意的工作，虽然分工各有侧重，但并不能够完全的分开来。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保罗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出来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啊，圣父借着耶稣基督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父圣子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你看见了吗？圣父所拣选的和属耶稣基督的和有圣灵内住的，这是同样一群人的三种描述。不会有什么人是圣父所拣选但是呢却不属基督的，也不会有什么人是属基督的却是没有圣灵的，没有这一回事。而这一群人呢，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有神的爱浇灌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之前的讲到呢，说真基督徒的标记是十字架，后来又讲到呢，真基督徒的标记是顺服。那么今天呢，我又讲到呢，真基督徒的标记是神的爱。其实说的都是同一回事，因为爱所以顺服，因为顺服所以背起十字架，像主耶稣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爱他的父。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四到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之前讲过呢，佛教徒也会彼此相爱的。佛教徒的彼此相爱能不能使人认出他们是神的，是主的门徒呢？当然是不能。 所以这里的这个爱，它是真理里面的爱，是神的爱，是圣约之爱。所以这个神的爱呢，它是真基督徒的印记，是重生的基督徒所特有的，这个是无法假冒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呢，神的爱呢是不同于人的爱的。所以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呢，他会用人的爱来假冒神的爱。所以自由派的教会呢，是最喜欢讲爱的，因为他们讨厌讲公义，也讨厌讲律法，也讨厌讲神的主权，也讨厌讲神的恩典。那么讲爱呢，最讨好罪人。但这种没有公义的面糊糊的和稀泥的爱呢，是属世界的爱，不是神的爱。那么如果将这两者混淆在一起的话，对于人对于教会都是有危害的。因此呢，认识神的爱对于个人和教会的属灵健康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而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神的爱和罪人心中的爱，它有什么样的区别，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爱。如果爱的发出像一支箭射出的话，我们从这个出发点到目标到它最终的结果，三个角度来比较一下。第一个呢，爱的发起点呢，爱的发起点当然毫无疑问当然是神。这个希腊文当中啊，关于这个爱的这个词，它常用的呢有三个啊，除了我们所熟知的 agapao 神圣的爱以外，还有两个词，一个呢是 eros，还有一个呢是 phileo。 我们或多或少呢都见过这些词的衍生词。 eros 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爱神，在罗马神话当中叫做丘比特。这种爱呢是情欲之爱，青年男女一见钟情很来电，这个呢是情欲之爱，是没有经过大脑的。另外一个 phileo 呢是有别于情欲之爱的一般情况下的亲密的爱，比如哲学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费城 philadelphia 就是爱弟兄，而 agapao 是特指神圣的爱。虽然在这个圣经中有时候这两个 philo 和 agapao 会有混着用，但特别要强调神圣之爱的时候呢，还是会用 agapao。 那么人的爱和神的爱有什么区别呢？人的爱是因为对方具备了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对方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比如说一个人他说我爱吃螃蟹，那因为螃蟹好吃。一个男生他爱一个女生，无论是出于情欲的 eros 还是亲密关系的这个 phileo， 他总是有个理由的，比如说因为她美丽，或者因为她温柔，对吧？总之是因为对方好才喜欢她的。但是呢，神的爱不是如此。马太福音五章的43到4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当勤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的爱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好配得被爱的，按照律法所有的人都配得灭亡，但神有丰盛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他爱人不是因为人好，而是因为他自己，神他自己就是爱。罗马书5章6到8节，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爱我们与我们是否可爱是无关的，完全是出于他的本质，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基督为什么教导门徒要爱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呢？因为儿子是像父亲的，天父既是有爱能够临到罪人，基督徒作为天父的儿子也要一样的效法，因为这样的爱只有神才有，这样才显出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套用一句电视剧里的话呢， 叫做我爱你与你无关，神爱你呢与你本人可爱不可爱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第二点，从爱的对象的角度出发啊，神的爱呢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有很多人以为呢，既然神是爱，那他应该要一视同仁的爱所有的人，无差别的爱。但是呢不是这样的，神的爱是有差别的。神爱世人，让日头照义人也照歹人。那么你说神也爱坏人吗？是的，坏人也蒙受普遍恩典里的爱。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要特别要讲的就是特指特殊恩典里面的爱。所以有别于世人，神是尤其的爱他的选民。在旧约里面呢，神常常讲到呢，他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所以如果有人要动以色列人，就是动神眼中的同人，神必要灭绝他们。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他祷告说啊，他不为世人祈求，乃是为门徒祈求。那他求什么呢？主耶稣为门徒向父神求保守，求合一，求成圣，求彼此相爱，这一些都是在神的约当中的关系，并没有世人什么事情。那么同样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四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并不是说你们怎么爱我你们也要怎么彼此相爱，不是的，因为那样的话就完蛋了，因为我们爱主的心是很小的。主耶稣的要求是我们要以他爱我们的心去彼此相爱。保罗对这个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劝勉，当尽力行善，对主内的弟兄姐妹更当如此。所以保罗呢是刻意的显示出对主内弟兄姐妹行善的这个强调。所以总之呢，给大家看这几节经文呢，我就想要说，神对基督徒的爱和对普通世人的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神要求基督徒对主内弟兄姐妹的爱和对世人的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种爱呢是一种圣约的关系里面的爱，而这种差别呢，它强调突出了神的约，而世人所以为的无差别的爱，那个不是神的爱，那个也不是真正的爱。也请大家试想一下看看，如果一位丈夫他深情地对着他的妻子说，我爱你和爱别的女生都一样，我都是一视同仁，那么他这个是伟大还是混蛋呢？他的妻子应该要如何对待他呢？毫无疑问应该要一脚把他踢飞，对不对？所以很多不明白这一点的教会和基督徒，他们在传讲神的无差别的爱，他其实是损害了神的爱的价值，他们传讲了廉价的假福音，也终究失去教会的见证。因为没有真理的一团和睦并不彰显基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佛教徒啊，他们也是会彼此相爱的，但是呢他们这种不是在神的约，不是在真理里面的爱呢，他是不是神的爱，他也不会显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教会合一的根基是什么呢？教会合一的根基是真理，我们彼此相爱的根基是我们在同一个神的约里面。所以有一位牧师充满嘲讽地说，很多的教会呢是把耶稣赶出教会然后彼此相爱。因此呢，教会的神学争辩呢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我们要守住我们被托付的真理，然后呢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彼此相爱，这个才是神的爱。以妥协真理为代价换来的和睦，在神的眼中是毫无价值的。所以许多的利布罗的教会呢就是这么产生的，在他们在神的历史计划当中失去他们应当有的功用。曾经有一位传道人来到我以前的教会面试，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他是 liberal， 但是呢这个呢毕竟是别人的观点，要眼见为实。结果他面试的第一堂讲道就讲到神的无差别的爱所有的人，我立刻就可以确定他就是 liberal， 因为神对教会的爱和神对世人的爱的区别的分界线就是福音。真教师的教导和使命就是要突出并且守护这一条分界线，这个呢是对教会的保护，也是对福音的忠诚。那么模糊这个界限呢，就等于是模糊福音，模糊福音的就是假教师，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看见了吗？对神的爱的错误的理解就会导向自由派的结果。但是呢，在基要派和自由派中间还有一波人叫做阿米念主义者。这里呢我要介绍一点背景。阿米念这个人呢，他是加尔文主义的老师教出来的，但是呢他不接受老师关于神的主权的教导。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学生把他的理念总结下来，就是阿米念主义的五要点。这个五点呢是全然错误的，是不合乎圣经的，它造成了很多的混乱。为了纠正这个问题，1618年到1619年，荷兰改革中，在荷兰的多德雷赫特召开会议讨论这个话题，史称多特会议。在多特会议上，加尔文主义的五要义被确立下来。这个五个要义的首字母凑起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Tulip 郁金香。因此这个加尔文主义五要义和阿米念主义五要义，它不是加尔文和阿米念这两个人直接定下来的，而是他们的学生在辩论中所确立下来的。但是呢，不要以为加尔文主义五要义是人的发明，这个五点呢是圣经中提炼出来的五条实实在在的教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会针对这五点讲一个专题系列。那么加尔文主义五要义这个五条呢，正好和阿米念主义五要义完全反过来，因此在多特会议上，阿米念主义五要义就被判错，那些持此理念的传道人就被勒令辞职。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按怎么样来看待阿米念主义者呢？一些比较凶猛的改革中信徒会很强烈的声称阿米念主义者是异端，因为他们的五点啊延伸下去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神论。那些人就会说，神论都错了，怎么不是异端？而林慈信牧师认为呢，异端的帽子呢不能随便乱扣，他情愿将阿米念主义者看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为此呢，他受了不少的攻击。我在这一点上呢，我跟他立场相同。教会里面一个基督徒，他未受训练的观念里面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是很正常的，他应该是一位有待归正和长进的弟兄姐妹，而不是一个现在就应该受到批判的异端。而那些能够明白加尔文主义五要义的人，更是不能够自高自大，因为没有人生来是加尔文主义者。你之所以能够明白那些道理，是因为有前辈讲给你听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呢，我们应当要能够理解别人的不明白，并且知道呢，神赐这些使我们明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造就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所以我是把阿米念主义者当作是有待归正的弟兄姐妹的，但是同时我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问题出在部分信心的缺失，他们没有信心去接受神完全的主权，而这一点呢，就是他们信仰中的破口，有朝一日会给他们的信仰带来很大的破坏。那么扯了这么远呢，我就想给大家看看阿米念主义者呢是如何错误理解神的爱的，以及沿着他们的错误认知下去，你会得到什么可怕的结论。因此以下的一大段都是我在讲他们的错误，大家不要记错了，反而当作正确的东西去记住。阿米念主义者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耶稣一视同仁的爱所有的人，但是呢，有的人接受神的爱，有的人拒绝神的爱。所以当一个人拒绝神的爱的时候呢，神就变脸了，神的爱呢瞬间变成了愤怒。这个呢是对神的永恒不变的爱的错解，其实是对神的本质的错解。我们讲过，在神本的信仰当中，神是主动者，而人是回应者；而在人本的信仰当中，人是主动者，神成了回应者。所以这个呢是不对的，这种神随着人的变化而变脸的这个观念啊，是进入了人本的信仰的误区。 那么顺着他们这个思路下去呢，你会得到一个可怕的结论。这个可怕的结论是什么呢？是耶稣的爱不能拯救人，主要还得要看这个人配合不配合。当这个人配合了，耶稣的救恩才发挥功用；要是这个人不配合，耶稣的救恩在这个人身上就没有功用。在华人教会界，这样的观念是很常见的。我们常常会在布道会中听到，耶稣在敲门，你开门他就拯救你，这样的观念呢，他就淡化了重生，忽略了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能把阿米念主义者打成异端呢？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界中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阿米念主义者。最后呢，就导致了一种错误的救恩论，就是神人合作的救恩论，这个否认了神在救赎上完全的主权，救恩的开关那个 button 变成掌握在罪人手中。那这个罪人他谈何基督里的平安呢？因为他的平安来自于他努力的信，他自己成了他自己信心的作者。但只要他还活着，他随时有可能会不信啊，那意味着他在世上还是随时可能会失去他的救恩。所以你看见了吗？一个点的错误会扩大到一条线，然后会扩大到一个面。我想多数的这个阿米念主义者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的思想延伸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导致什么样的错误。所以呢，对于这些弟兄姐妹呢，我是盼望他们有受教的心的，我盼望他们能够归正。但是呢，如果他们固执己见不愿意被归正的话呢，他们的信仰中的破口会渐渐引向信仰的自由化。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神的爱，他对他的子民的爱，就像是丈夫对妻子的爱一样，是专爱，是圣约里的爱。这个爱和普遍恩典里面的爱的界限呢，正是福音。所以当阿米念主义者对这个区别不敏感的时候，他的立场就会渐渐挪移，越过这个福音的界限，延伸到福音以外，那个正是自由派的普救论的疆界。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如此说，他说这个阿米念主义啊，是通向自由派大厅的走廊。要我说啊，那更像是一条向下的滑梯，上去了呢就会向下滑，不容易爬上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除非什么呢？除非一个例外，除非那个人是背着他的十字架的，除非那个人是个背着十字架的人。所以那么当神借着他的仆人指着圣经去更正他的观念的时候，他就会被更正。那么圣经当中对于神的爱和救恩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28-30节，你有圣经的可以看自己的圣经，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爱神的人是按神旨意被招的人，哪一个在先呢？是这个人爱神在先呢，还是他按神的旨意被招在先呢？当然是神的呼召在先，对不对？人，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会爱神呢，他是神的呼召一定会有的结果。那么这个呼召是怎么发生的呢？在29和30节有解释。29节这里讲呢，神预先知道，阿米念主义者呢就会解释为神预先知道谁会信他，所以就预定这些人信他。这个是胡说八道，如果这些人本来就会信他了，还存在什么预定呢？对不对？这个是不对的解释。圣经中的知道，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意味着亲密的关系。亚当与他的妻子同房，就是亚当知道了他的妻子。所以这里的预先知道呢，应该解释为在存在以先就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们是神所爱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以前，我们还没有存在以前，神就先爱了我们。那么神在这些他所爱的人身上，他有一个预定的计划，就是这些人呢 会效法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个预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预定是发生在基督里的，是发生在创世以先。那么神定下这个计划以后，他就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从一系列的这个历史铺垫到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接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成就了救恩，再到圣灵的施行救恩，呼召所定下来的那些人来归向基督。那么我问一个问题，那些人不来怎么办？就像阿米念主义者的那种思维方式，那些人不来怎么办？那些人不来了，是不是神的预定要落空了？你们觉得呢？那些人不会不来的，他们一定会来。这个叫做圣灵的有效的恩召，这个就是 Tulip 当中的爱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阻挡的恩典。所以这些经历有效的恩召的人，就是被圣灵重生的人。神不是在敲门，哎，你把门打开我就进去，不是的，而是这个抵挡神的人，他有一天他突然发现神门被打开了，神就站在他的面前，让他无处可逃。那么这些被圣灵重生的人呢，他们就被神称为义，得着圣灵为得基业的凭据。而在基督再临的时候，神的众子要显明出来，也就是那门招的真教会，神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这个逻辑链条，神爱的人，神会将救恩做成在他身上，并且要让他得荣耀。从头到尾呢，这个都是神的工作。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主爱我们呢？老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主那么伟大，那么崇高，那么圣洁，为了我这样渺小，这样卑微，这样败坏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何等奇妙的爱呢？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牺牲，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祝福了。所以我们难道还为生活中的一点点思虑烦恼而怀疑神的爱吗？这个救恩啊，它是不会失去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了，这个救恩是已经完成，已经做成了。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么阿米念主义者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啊，耶稣只是单方面付了赎价，你到底赎没赎出来还得看你自己点没点头。但是呢，我们加尔文主义者说 no， 他的宝血呢，不是只为我们争取到一个得救的机会而已，他的宝血是有功效的，是实实在在的将属他的人从神的烈怒下买赎出来。所以我们说神爱你就爱你到底，指的是这种爱。我们说爱永不失败，指的是这种爱。我们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说的是这种爱，这是神的爱。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么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讲，这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神所爱的人，神将救恩做成在他身上，会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他一定是一个爱神的人，你知道吧？所以爱神的人不是说教会里面有爱神多一点爱神少一点，不是的，每一个属基督的人他一定都会爱神的。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三本福音书当中，不是路加福音，不好意思，我说错了，马可福音，三本福音书当中都记载到一个女人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周，用哪达香膏去膏抹主的事情。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里面记载到呢，这件事情让好几个门徒都不太高兴，认为呢太浪费钱了，犹大就在其中，应该犹大是主要的。所以一个发怨言的人呢，他会带动一大批发怨言的人。 甚至呢，这件事情是促使犹大真正下定决心去把耶稣给卖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马太福音26章紧接着这个事情背后呢，就记载了犹大去找祭司长要出卖耶稣。 Why？ 为什么他们的反应这么激烈？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先了解一点有关植物的背景知识。哪达呢，是一种生长于喜马拉雅山的草本植物，划重点啊，草本植物。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而哪达就生长在3500米到4500米左右的高度。由于常年的寒冷，这个海拔上从11月到3月都是被冰雪覆盖的。到了4月的时候，哪达才开始发芽，5月展叶，6月开花，8月结果，10月份就渐渐枯萎，冰雪再次覆盖。所以这个哪达呢，它一年大概只有6个多月的生长期。如此数年，哪达的根茎才能长大。那个发出香味且最终被造成香膏的，就是哪达的根。所以你想想看，草本植物的根，一棵草的根，它能够有多大呢？它挤下来能够有多少东西呢？所以呢，这个哪达，第一个呢是它不易长，第二个呢它不易采，在那么海拔那么高的地方，这个呢就是哪达贵的原因。在这个古代中东的女子，她们有个传统，她们年轻的时候呢，她们会积极的攒钱买香膏，作为她自己的陪嫁之物。那么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当中都记载到这个玛利亚香膏膏主的事情，但唯独对细节敏感的约翰，他记下了3个细节。第一个呢，这位女子呢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意思是说呢，这个事情呢是有名有姓的真实事件，这个是为了堵住那个时代一些人对福音书的质疑和毁谤。第二个呢，这个香膏呢是真哪达香膏，真就是 pure 高纯度的，所以你可想而知，肯定对应有低配版的掺杂的哪达香膏给穷人用的。那么这个真字呢，就突出玛利亚拿出来的是奢侈品高级货。第三呢，这个真哪达香膏啊，这个极贵的真哪达香膏足足有1斤。你们哪一位姐妹香水有论斤卖的？没有吧，对不对？所以这个量呢，按照当时的市价，它抵得上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这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想知道吗？你把你一年的薪水一次性的奉献出来，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感觉了。所以犹大可以告诉你，那个是肉痛的感觉。犹大心疼坏了，他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呢？约翰特意在约翰福音12章6节指出，犹大不是真的在意穷人，因为他是一个贼，他看这笔钱就白白的没了，他心疼坏了。所以你看，同样一件事情，犹大爱钱，所以他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而玛利亚爱主，他认为花的值，这个是主在地上最后一次受膏抹。马可福音14章3节记载了另外一个细节，玛利亚把这个香膏瓶打破了，那个可不是抹一点点就收起来，他是要完全的倒出来，全部的一次性用光。所以难怪犹大心疼毁了。所以有一位传道人说，这个叫 love the Lord extravagantly， 这叫一掷千金爱耶稣。你看明白了吗？你的爱有多少，就看你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来爱耶稣。那么看着门徒们发怨言，主耶稣说，为什么要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为什么普天之下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个女人的行为来作为纪念呢？因为被福音得着的人正是神所爱的人，也一定是爱神的人。像玛利亚这样毫无保留一掷千金的爱主耶稣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应该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挑战你们一下， 如果你是个稀里糊涂不明白神的爱的基督徒，我问你，你知道耶稣爱你吗？你可能会说 well， 耶稣爱所有的人，大概也爱我吧。那我再转过来问你，你爱耶稣吗？你就要好好的仔细的思想一下看看。如果你是个真得救的人，你真的在基督用他的宝血所立的约上有份，你想想他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你舍命，你呢，你也愿意为他舍弃什么？如果你里面的真实观点是其实不怎么爱耶稣，那么就不要说花费什么时间金钱精力在他身上，甚至是你压根很少想起他，他的名只占你的生活的极小的比重，那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一个没有神的爱在你心里面的人。那么我说的更直白一点，说明你就是个没有重生的人，你还活在神的震怒和灭亡的结局下。哥林多前书16:22，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呢，你应该要惧怕战惊才对，因为这惧怕能够将你引向真正的悔改，以致真正的得救。那么有不少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充斥着大量的没有重生得救的挂名基督徒，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爱，一切关于行道的劝勉他们都觉得厌烦，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听到却毫无改变，那这牧师就很沮丧了，为什么神的话语发出毫无回应呢？圣经里面不是说神的话语发出绝不突然返回吗？为什么毫无回应呢？这帮人好像永远都不会长进，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要有爱神的心的话，这个人才会行道，而要重生的人，他才会真正的有爱神的心。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你指望他行道，你指望他长进，那不就是等于是缘木求鱼吗？你难道指望你给石头浇水，你浇的足够多，它就会发芽长出苗来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一个属肉体的教会呢，是无法带领的。我见过也听到过好一些这样的沮丧的牧师，所以我刚上神学院的时候我担心过这个事情，我求神别带我去一个属肉体的教会去浪费生命。感谢神的怜悯，让我们自己的团契呢长成一个教会，免去了我许多无结果的挣扎和徒劳的辛苦。那么第三点呢，从结果的角度来讲，神的爱呢是有功效的，神的爱呢是 dynamic， 是 powerful 的，他一定会成就他所预定的旨意。那么首先呢，我要纠正一下教会界里面经常听到的一个错误。你有没有经常听到有人说神无条件的爱你？这个是非常糟糕不严谨的神学。讲这个话的人呢，他可能想要表达一个正确的意思，但是呢他用了一个错误的说法。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前面所说的，神爱你并不是因为你可爱，而是单单出于他的本质，因为他就是爱。而这样的圣约里的专爱，他又不是给每一个人，他是特别的给到一部分人的，包括你在内。那你问为什么拣选你而不是拣选别人呢？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神的奥秘。所以准确的说呢，我们应该要说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他们应该是想要表达一个这样的意思。但是呢，当他们说神无条件的爱人的时候，就给听众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这个错误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爱是没有责任的，神爱我爱就爱就爱就好了，那么我该干嘛还是干嘛，我想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要圣经干嘛呢？1000多页就浓缩成一句话，耶稣爱你不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道理它会有什么样的导向呢？就是自由派的导向，最后呢会导致呢这个基督徒对神的话语全然的忽视，他们应许人得自由，却领人生活在败坏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神的爱是圣约之爱，而约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约束。一个已婚的人，他是不能够再和任何别的异性有任何的暧昧的关系，否则呢就是对婚约的破坏。同样的，一个爱神的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需要顺服神，需要忠于神，需要持守在神的约里面， 他需要离弃他以往敬拜的各种各样的偶像。这个哪里是无条件的？这个圣爱是有条件的。这个圣爱呢，是祭邪的爱，他要要求你除掉你过往的一切的邪情私欲。可惜呢，有的人被教过这个无条件的爱之后呢，他就再也难以听进去正道了。所以呢，他们的生命呢是毫无改变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你看不到改变，他是没有重生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你没有看到神的爱能够带来的那种翻天覆地变化的动力。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罗马书八章的那段经文，神从爱开始的一个计划，他的这个计划呢是必定成就的。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讲到呢，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起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在基督的爱当中，基督徒自己和教会都得到建造和增长。那么行道呢，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是小朋友长高一样，是非常的自然的。那么当我们讲到行道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很狭隘的理解为只是去做一些事情，不是的。行道呢，其实是神的道运行在你的心里面，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以至于在你的外在行为上都显露出来。这个就是行道，这个是一种由里到外的转变。所以一个被神的爱充满的人啊，他一定是由里到外是个火热的人。我们也盼望呢，我们是一个火热的教会，我们自己呢是火热的基督徒。商人他为了利益，他常常不惧艰难险阻，能够将他们的业务扩展到又远又偏僻的地方，因为他们爱钱。那么基督徒呢，我们对神的爱难道输给他们吗？基督徒对神的火热呢，更是超越世人对钱的火热。而这出于神的火热，能够让我们把福音传到更远更偏的地方，因为我们爱神。曾经有一个小伙子去参加一个差会，就是宣教士的差派机构的这个面试，他自表谦卑地说，我可不像司布真能够让整个伦敦都燃烧起来。差会的面试官说，我可没指望你把整个伦敦燃烧起来，我就指望你能不能像一根小火柴一样燃烧，把你丢到泰晤士河里面去，能够听到嗤的一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也很想知道你有没有为主燃烧，把你丢到浴缸里面会不会发出嗤的一声。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主啊，因为你用你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归你。主啊，因为一人为众人舍命，主啊，使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位救他们的恩主而活。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如此立志。主啊，你加添给我们更大的爱心，主啊，使我们更加火热的来爱神爱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